主后2018年9月15日华语礼拜，讲道者萧恩哲传道，讲道题目让家庭充满主的恩典。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在开始之前，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在线上父，感谢经过一个礼拜的忙碌之后，那这时间也再次召聚我们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来领受主你的话语。就是无论我们在这个礼拜过得如何，就是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将我们的处境、的情绪再次摆在你面前，因为这时候我们要来专心的敬拜你，专心的领受你的话语。我们相信你是全能的主，知道我们每个人心中的缺乏，心中的软弱。求主你祝福在今天晚上这场聚会当中，你的话语亲自进到我们每个人的心中，成为我们的帮助和安慰。也让我们在这场聚会当中，得到主你满满属天下来的恩典。祝福，求主将以下时间都交付在主的手中，求主你保守看顾，将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邀请我们一起起立，一同开口敬拜我们永恒唯一盼望的神，他是我们生命一切亮光。要开口赞美他，用心灵和诚实来赞美他。
将与他结为一样，耶稣。
赞美，哈利路亚。是的，主，因为你的爱接续我们来到这里，不论我们认识你多久，但主的爱是在我们身边，因此我们要在你的爱中勇敢的宣告，我生命不再软弱，在你的爱中勇敢的宣告，我不再最终打住，就是这是我们内心最深的呼求，
耶稣的山， 深深要靠着主爱去歌声，靠着耶稣歌声，靠着耶稣歌声，不必惧怕挫败，身体主人的光火是你带领着我的
生命，因为有你成为得胜的生命。其实在过程当中我们有软弱，我害怕，但是主你是我们永远的依靠。我说你希望我们每个人成为你不用的器皿，你愿意破碎自己，求主你的圣手亲自来塑造我们的生命，塑造我们的生命成为主你让我们不再是过去破碎的我们，而是在主你的爱中可以自由的敬拜，自由的分享。我们渴望更多的赞美，求主你从天降下恩膏，亲自浇灌在我们每个人心中，把干渴的心再次满溢。 自由，这是信仰的过程，这是我们每个人必须经历的。恳求主，在我们在经历这样的过程的时候，能够更紧紧的依靠你。我们相信，唯有连接在主你的身上，我们才能得到那永远的活水泉源。求主，你愿让我们今天所献上的敬拜，也让今天的聚会。满满圣灵的感动在我们当中，也让恩泽传道所讲的信息大大的激励鼓励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很想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名求，阿门。弟兄姐妹请坐。弟兄姐妹我们请坐，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攻读上帝的话语。记得在《使徒行传》16:16-34，后来我们往那祷告的地方去，有一个使女迎面而来，她被巫鬼所缚，用法术叫她主人们大得财力。她跟随保罗和我们，喊着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她一连多日这样喊叫，保罗就心中厌烦，转身对那鬼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那鬼当时就出来了。使女的主人们见得力的指望没有了，便揪住保罗和希拉，拉他们到市上去见首领，又带着官长面前说：“这些人原是犹太人，竟骚扰我们的城，传我们罗马人所不可受不可行的规矩。”众人就一同起来攻击他们，官长吩咐剥了他们的衣裳，用棍打，打了许多棍，便将他们下在监里，嘱咐禁足严谨看守。禁足领了这样的命，就把他们下在内监里，两脚上了木狗。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听。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禁足一醒，看见监门全开，以为囚犯已经逃走，就拔刀要自杀。保罗大声呼叫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禁足叫人拿灯来，就跳进去，战战兢兢地俯伏在保罗希拉面前，又领他们出来说：“两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 他们说，你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全家的人听。当夜就在那时候，信主把他们带去，洗他们的伤，他和属乎他的人立时都受了洗。于是进主领他们上自己家里去，给他们摆上饭，他和全家因信了神都很喜乐。接下来要圣歌队和敬拜团还有会众要一起联合献诗。
献诗是由敬拜团跟圣歌队，真的是 相当美的一个画面哦。这也代表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这样子的音乐服事团体，我们彼此在主的爱当中来连结。或许之后我们也可以有那个管风琴还是那个弦乐团，我们都一起去联合哦。那想跟那个感觉会很棒，也会很澎湃。好，我回到今天的一个主题，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让主的爱，让家庭充满上帝的一个恩典，让我们的家庭真真实实有主的爱。我们如果去看，去 Google 还是去书房去查询关于家庭还是婚姻呢，还是这些亲子的，大概书可能一堆一堆。为什么书会有那么多？就代表有这个需要，如果没有那个需要，书摆那边，书商可能也会倒哦，也会。所以真的是有那些需要，就有那么多的那一些书。然后，怎么样让上帝的爱可以，上帝的恩典可以充满在我们当中？其实就是要建立一个基督的一个家庭。在今天的经文一开始哦，我们看到其实就是保罗去往那个祷告的地方去的时候，他遇到了一个使女，这个使女就是女仆，一个女仆，然后他一面就走过来，然后他是有邪灵附身的，所以他有这样子邪灵支配他这样子的一个能力，他靠着邪灵去行事，然后他的主人也靠着邪灵来赚钱。然后不只是我们在圣经当中看到，其实在古今中外啊，特别是我们自己国家这样子的一个环境，我们其实也可以常常看到很多人是透过这样子，有这样子特别的一个能力，这个能力来自邪灵这样子，然后透过这样的去，你可以预知未来，可能去算命啊，还是去改变风水啊，什么环境之类的，然后他们都是靠着这样子的一个能力，然后去赚钱。然后今天经文我们刚才有讲到的，就是说保罗他要往那个祷告的地方去的时候，迎面有一个使女走过来，然后这个使女她是被鬼所附身，被巫灵所附身，然后能够占卜未来的事情，然后他的主人靠着他这样子的一个能力赚了许多的钱。然后使女就是这个巫女，她在原文的意思是指年轻，是指年轻的一个女仆或是女奴，也就是一个年轻的女奴，她被这样的巫鬼所附身。然后这个巫鬼是大有来头的，她是古希腊神话当中的一条蛇，然后这一条蛇不是我们想象中那种好像很小只那种蛇，是蟒蛇哦，是大蟒蛇，非常的一个大。然后是希腊圣地有一个叫那个德尔菲的一个守护者，然后他后来被太阳神，希腊的神明很多就被太阳神所杀，然后杀了之后，那个灵就四处去找人要去附身，而被鬼附身的人就有特别的一个能力，就可以占卜，可以预知未来。然后这个年轻的女仆被邪灵附身之后，因为这样子能力，她的主人透过她这样子的能力赚了很多很多的钱。然后在圣经当中，我们看到接下来这个女仆她就像保罗的跟屁虫一样，一直跟在后面走来走去。然后不只是走来走去而已，然后她还大喊说：“这些人是至高上帝的仆人，要对你们宣讲。”那得救的一个道路，这些人是至高上帝的仆人，要对你们宣讲那得救的道路。然后好，后来保罗真的被吵到不厌其烦。我们可以自己想想看，我们如果在走路，后面有人跟着一个人在那边碎碎念，我们一定会受不了。我们可能会一样会转头啦，但是我们不是赶鬼，我们可能是骂他哦。好，然后保罗不是转过去骂他。他转过去就奉耶稣的名命令他身上的灵从他的身上出去。那我们知道奉耶稣的名是大有能力的，所以那个邪灵立刻就出去了。然后我们看到这个女仆她身上的邪灵被赶走了之后，她可能不是可能她已经就没有能力了，所以她预知未来的能力也跟着消失了。所以女仆的主人就无法靠着她这样子能力 行邪术来赚钱，然后这主人就非常的生气，就把保罗他们一行人就抓去见那个罗马的一个官长，控告他们说，这些犹太人他们扰乱城市，然后提倡违法的一个规矩，是罗马人所不能接受的。一个女仆，她被邪灵附身，她被邪灵所控制，我们可以知道这样子的人是相当的可怜，因为不论是在自己的自由意志上，还是在他的自己身体，这两方面他都失去了自由，甚至自己是会害怕的。然而我们看到这样子的遭遇，却成为他主人赚钱的工具。我们看到这个主人，他完全不管他的女仆他的生命的安全还是健康，他利用这样子的一个可怜的人，他来替他赚钱。所以当保罗将女仆身上的邪灵赶走之后，女孩这个年轻的女仆，她不论是身体还是心灵上是恢复了自由，是得救，是得到释放的。然而她的主人却没有因为自己的仆人她恢复健康而高兴，却因为她没有能力了，她无法帮她赚钱了，丧失了自己的利益，所以将保罗跟希拉送到罗马的官长那边。所以透过这段经文，我们可以几个来思考，几个来学习的地方，就是人所看重的价值将会影响行为，人所看重的价值将会影响到他后来这样子的一个行为。人所看重的价值会影响之后他所做的行为。我们知道圣经有一句话说，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一样的，你的价值如何，你的行为也必如何。我们看到这个主人，他是一个以利益为导向的人，因此当保罗他奉主耶稣的名将邪灵赶出去之后，这个主人他没有钱赚了，他就将保罗跟希拉交给罗马的官长。我们看到他的主人看钱比人的生命重要，他看钱比自己女仆的健康重要，这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思考模式以及生活的方式。当自我的利益损失了之后，我就告状，还是我就去报复，我就去做出一些报复的一些行为。相反的，如果今天这个主人他是一个看重生命价值的人，他绝对会因为女仆被鬼附身了，他一定会想办法要去把他医治，而且看到他当被保罗医治之后，他会心理上会非常非常的一个高兴。在生活中，以自我为中心的思考还是生活模式是相当的危险，因为凡事都以自己为标准，只要是不合乎自己的想法，只要是不合乎自己的利益的，不论是家庭、亲子、妻子、朋友之间，就容易会产生一些张力、纷争与冲突。前几天跟牧师以及教会一些长老去参加幸福小组的一个门训课程，当中有彼此分享的时间，就分享关于自己的父亲。然后我们在分享当中，我分享到我过去成长的一个过程，那个因为我爸爸在屏东跟恒春基督教医院长期那边服侍，没有很长时间可以跟我相处在一起。那所以其实在成长的那个阶段的时候，因为没有爸爸可以陪，因为妈妈也不能陪我打球还是什么之类的，所以其实心里面难免都有一些落寞，甚至后来是有一些埋怨的。然后牧师在回应的时候就直接点出这个很重要的一个重点，就是这就是以自己为中心的一个想法，没有错，就是我干嘛不能陪，就会觉得很失望啊，甚至会埋怨，但是没有去看到更远的一个价值，就是今天爸爸为什么没有陪在自己的身边，其实就是为了上帝国的缘故，他在那边服侍，他们成为别人的一个帮助。所以透过这样子也是给自己很好的一个提醒。今天我们都处在许多压力的社会的现况当中， 当父母的有父母的压力，当学生的也有学生的压力，当孩子的也有这些孩子的压力，然后累积这些压力就会造成人的情绪暴躁也好，忧虑也好。我们如果将自己的情绪还是将自己的压力毫无保留的投射在别人的身上的时候，其实将会影响到别人。所以我们可以想想看，如果在一个家庭当中，每个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以自我的感受为标准，这样就容易会带着可能我们在工作上有一些工作的压力情绪回来，带学生的可能有课业的压力，还是跟同侪之间的争执的压力回来的时候，当大家都处于在这个压力情绪的争执当中，其实一个家庭就很容易产生这样子的一个纷争。那我们可以看看这样子的一个家庭它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家庭。所以求主恩待我们，赐给我们一个学习的心，赐给我们可以看到这样子属天的一个价值，也学习耶稣基督用他这样子重价的爱来爱我们，用这样子的爱来建造自己的一个价值，用这样子的一个爱来建造教会，建造家庭。所以自然我们就会建造一个基督化的一个家庭，这样的一个家庭也就是以基督的价值为首的家庭。我想这种东西应该我们会有，家里面应该是都有，很多人都有，家里只要基督教家庭墙壁都会挂着基督是我家之主这个匾额在那边。而这个基督是我家之主是什么用意呢？有些人可能把它当成挂在墙壁，然后有挂的有保庇，然后保持的平安。那有些人把它当成是家里的那个什么装置艺术，家里的装潢啊，再加上这个，跟他把家喝广告没办法了。但是更重要的，基督是我家之主，它是一种宣告，它也是一种提醒。当我们每一次看到这样子的时候，我们就要想起，都要知道我们家庭是以基督为首这样子的一个价值所建立的一个家庭。所以既然基督是我家之主，就是他是我们这个家的一个主人，所以主人教导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是要这样子去行。所以在生活当中，我们就是透过这样子，我们要知道我们要遵循基督的一个教导，身为一个爱别人关心别人，耶稣如何爱我们，我们就如何去爱别人。在圣经当中有一个很美的一个画面，就是牧羊人跟羊群的一个比喻，就即使迷失了一只羊，我们看到主他都这样的一个牧羊人，他都不愿意放弃他，为他摆上代价，愿意为他付上一切一切的代价，去把这只迷失的羊找回来，因为他不愿一个人沉沦与失丧，他乃愿人人都能够悔改得救。所以今天在我们的家庭，我们也是学习用牧羊的观念来建造家庭。当牧羊人他去饲养羊群的时候，如果这羊群他吃不下的时候，我想这牧羊人他不会放任不管，一定会想办法让羊群吃饱。我们家很多家庭应该都有养一些宠物，可能猫啊，还是养一些狗。当我们的宠物吃不下去的时候，好，我们也会很紧张，那看到底我的猫啊，我的狗是发生了什么事情？饲料吃不下啊，不然我们就换西沙还是换罐头？我看好诶，换一盖靠尾靠，大家可以去吃。其实我们家庭的建造其实也是一样，我们要用这样子的牧养的一个心来建造家庭，来爱家庭当中的每一个人。接下来我们看到人的中心，人的自我中心，它破坏了人与上帝还有人与人这样子的一个关系。人之所以骄傲，是因为不敬畏上帝，因为不敬畏上帝所以产生这个骄傲之心。所以人他后来他不会去爱别人，也是 凡事都用自己的角度去看所有的事情，看待一切的事情。所以这样的人，他自私，他也只为自己想，凡事都以自我为中心。所以人的自我为中心，破坏了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也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神学家斯托德他曾经这样说，人的道德败坏和自我中心，往往是阻碍了自己进步，也导致社会的败坏。也就是说，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他看不到自己在灵性上还是在各方面上的一些不足，他只看到别人的一个缺点，他只看到别人所欠缺他的一个部分。我们可以来试试看，当然不是现在回去的时候啊，你试试看，你设定一个人，然后你举出他十个优点跟十个缺点，你可以用那个手机还是那个计时，看看十个缺点写出来比较快，还是十个优点写出来比较快啊？可能在前面的时候旗鼓相当，但到后面的时候，我想要找一个人的一个缺点，对方的缺点是相当的一个容易。我想这是大部分的一个软弱。我自己要写这个之前，我自己有测试过一下，真的蛮准的，大家可以回去试看看。其实我们要如何？其实我们就是说，我们如何去看待一个人，或用什么角度去对待别人，就在于我们是用什么眼光去看这一个人。你这样的行为，其实也反射出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今天我去讨厌一个人也好，是鄙视一个人，去看清一个人，反射回来，其实就是代表这个人是没有基督的爱，是没有属天的价值，所以我才会做出这样子的一个行为，做出这样的一个事情。人的自我中心就会造成凡事都用自己的角度去看事情，去思考事情，或决定一个人的价值，以及我是否接纳你这个人，都是自取决于你对我来说是否有这个价值。我们看到路加福音六章四十五节这样说，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从心里而出的就是根源，也就是一个人的信仰根基。因此一个人的信仰生命，基督徒的生命跟上帝连结，是相当重要的。我们都知道，人起初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所造的，但是上帝的形象却因为人的罪恶而被破坏了。家庭的关系其实也是都一样，因为人的内心当中的一个罪恶影响到家庭，家庭的关系，人与人之间彼此这样的一个关系就遭到破坏，家庭的一个价值有时候就这样子遭到瓦解。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13章4节，从这边开始，我想大家都非常清楚这一段经文，它就是爱的真谛这一段经文。但是今天我们要用另外一种角度来看，我们来检视自己在这当中他所呈现的问题是什么。我们可以统计一下自己在哪一些方面有这一些的一个问题，对于别人或是对于家人的一个态度。这边我列了几项，大家都从那个圣经当中。第一个就是我的忍耐度不够，我的爱心不够，我喜欢嫉妒别人，我是一个喜欢自夸的人，我是一个自傲的人，我是一个自私的人，我是一个容易发怒的人，别人对我所做犯的错无法忘记，我不容易去原谅别人，对于社会还是生态公益的议题我并不在乎， 对于真理的追求我并不热衷，我对于别人的包容之心不够，我不太容易相信别人，我的生活总是没有盼望，我不是一个容易忍耐的人。这些都出于爱的真谛里面当中，只不过我换一个剧情来陈述。我们可以透过这样子，在我们的填充卷当中，我们可以来勾勾看大概我们自己有哪一些，我们有时间可以去勾勾看我们生命当中的问题有哪一些。然后这些其实不是要定我们的罪，这些其实是让我们更清楚自己软弱的一个面向。我们将这些软弱的事情把它拿到上帝的面前，我们为了自己的一个软弱来祷告，就像诗歌所唱的，耶稣是一些问题的一个解答，他是我们生命的一个亮光。当我们可以真实的面对自己生命当中的问题的时候，我们才有机会被神所调整，我们才可以恢复上帝所造的那一个形象。这样子我们也不容易会产生像刚才所讲的一些自我中心的那些想法，还是自私自利的那一些想法出现。一切的爱都包含在爱上帝、爱邻舍、爱别人当中，一切的罪也都因为人以自我为中心背逆上帝的权柄，产生了自私之心，没有去爱我们的家人、爱我们的邻舍，还是爱我们周遭的人。所以当我们遇到软弱的时候，我们要奉主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宣告，挪去我一切的软弱，现在开始我要成为新造的人。我们要宣告我们就是一个新造的人，因着耶稣。求主恢复我们起初跟上帝原本所创造我们那样子的一个形象，也恢复我们跟家庭的一个关系。家庭的建造是要以信仰为根基，以圣经的教导为主，然后从我们每一个人开始。我们一开始有讲到坊间有很多的关于婚姻、家庭、亲子这样子的一个建造的书也好，还是 Google 有很多的一些分享的文章，还是学术的一个研究。但是我们知道解决事情就是一定要找到根源。像前几天下大雨，可能 有的人家里面会漏水，然后请师傅去抓漏抓漏，台语接着抓漏，一定要去抓到那个根源才有办法去根除。不然只是好像看起来现在没事，下次的大雨还是之后又会出现问题。同样的，今天要建造一个家庭也好，亲子关系、家庭关系也好，就是要去找出那一个根源。那我们圣经告诉我们，这一个根源其实都是我们犯了罪，我们离开了上帝，我们的心中可能有自私、自大、自傲，我们可能往往只想到自己的部分。我带着情绪回到家，你为什么不能体贴我？但是我没有想到，可能我们的孩子还是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另一半，是否他在职场上、在学校上，其实也是同样遇到这样的这一些问题。当我们都用自己的角度去想的时候，这个纷争就容易会出现。求主恢复我们这样子起初的一个爱，也让我们的家庭真的能够以圣经的教导。所以我们要宣告，在主的爱当中，他让我们的软弱能够变得刚强，也让我们不再被这些罪恶所辖制。因为我们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必胜过一切的软弱，胜过一切的捆绑。愿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祝福的管道，愿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家庭祝福的管道，也愿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别人生命当中祝福的管道。我们看到保罗因为将奴仆身上的邪灵赶出之后，让奴仆的主人失去了利益，被带去见罗马的官长， 然后进而被囚禁在监狱当中。我想被关进监狱当中，没有人会认为被关在监狱是一件好事情，还是一件快乐的事情。但是上帝却透过这样子的一个事情，透过保罗西拉被囚禁，他成就了一件美好的事情，也就是让看守他们的这样的狱卒，这样的一个警卫，他生命可以得救。而且这个得救不是一个人得救，而是全家得救，全家信主。当地震发生的时候，连监狱的地基都摇动了，所有监狱的门都打开了，囚犯的锁链也都掉落了。可想而知，我们看到圣经这一段形容真的是相当的大，相当的可怕的一个地震。所以这样的情况下，那个监狱的守卫他以为逃犯都已经逃跑了，想要自杀。因为当犯人逃脱的时候，监狱的守卫他是扛不起这样子的一个责任，所以他想要去自杀。保罗看见了就大声呼叫，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当他这一句话讲了之后，我们看到本来想要自杀的这个监狱的一个守卫，因为保罗的一个关心，因为保罗的一句话，因为保罗的怜悯之心，他有了这个机会可以通往救恩的一个管道。他问说，我要如何而行才能够得救？保罗西拉回答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所以我们看到从这段经文看到，相信主耶稣不只是我们的生命得救，而且连我们的家人都可以得救。这代表着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带着祝福来到一个家庭的一个人，也希望透过今天这一句话，我们都成为自己的一个提醒，当信主耶稣，你和你家人必得救。就是我就是代表那个得救的一个管道，我是可以成为家庭的一个祝福，可以成为家庭家族当中领人信主的一个那个人。所以要相信自己是能够改变家庭的，因着基督的大能与我们同在，我们就成为那个祝福的管道。后来我们看到那个看守监狱的还有全家人都因为相信的主耶稣，他们都充满了喜乐。当主的爱充满在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家庭将充满了喜乐与上帝的恩典。一个已经对生命绝望的人，想要自杀的监狱守卫，却因为保罗的关心，因为保罗的怜悯，向他传福音，让他的人生可以因为生命，他的生命因为遇见了耶稣而且改变，而且全家信主，全家得救。愿我们的生命都能够成为家庭的一个祝福，成为别人的一个祝福。我们看到有时候家庭，有时候教会的一个纷争，不单单只是我们看到表象这样子的一个纷争而已，有时候在这个背后，它是代表着一个属灵的战争。这样子的一个属灵的战争，它要让我们不能够好好的敬拜神，让我们不能够好好的服侍，而陷入在这个纷争当中。愿我们不要成为撒旦仇敌的一个工具。当我们的心中有这样子的一个怒气，有嫉妒，有情绪上来的时候，我们都能够求主怜悯我们，与我们同在，也求主挪去我们心中，每一个人心中那个自以为意、自以为中心的思想。神能够带领保罗西拉脱离困境，而且成为人的帮助，他也必能带领我们脱离那些怒气、自私、自以为意的一个瑕疵。他可以让我们因着他的能力成为别人祝福的管道，翻转别人的生命。人的一生会遇到很多的问题， 可能有自己的问题，可能在事业上、工作上、家庭上、婚姻上、健康上都会遇到问题，但是靠着主的爱，靠着主的能力，我们将胜过一切，因为他是我们的保护者，他是一切问题的解答，是我们生命的亮光。求主帮助我们，不论到哪里，我们都可以成为那地的祝福。我们要成为家庭的祝福，我们的家庭要因着我而得到祝福。我要成为教会的祝福，我的教会要因着我而蒙福。希望透过今天的分享，我们彼此来思考，让主的恩典充满在我们的家庭当中，让主的恩典真真实实的充满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我们遇到困境没关系，但是靠着耶稣的能力，我们必能够得胜。我们用这一首诗歌来回应，靠着耶稣得胜。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软弱的改变。在你爱里，我要宣告你是王。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不再追求大船。在你爱里，我们再次宣告。在你爱里，我要宣告软弱的改变。在你爱里，我要宣告你是王。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不再追踪大船。是你带着我得胜，带领着我的来靠着耶稣得胜，靠着耶稣得胜，靠着耶稣得胜，纵使生要靠着主爱去得胜，靠着耶稣得胜，靠着耶稣。来唱这首诗歌。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软弱的感觉。在你爱里，我要宣告你是我。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不再追踪大船。是主带领我过得胜的一个生活，靠着耶稣得胜，靠着耶稣得胜，靠着耶稣得胜，纵使身要靠得住爱去得胜，靠着耶稣得胜，靠着耶稣得胜，不必惧怕挫败，甚至主恩更宽广。我们要靠着耶稣得胜，靠着耶稣得胜，纵使身要靠得住爱去得胜，靠着耶稣得胜，靠着耶稣得胜，不必惧怕挫败，甚至主恩的宽广。 这个时候，我想邀请大家，我们为了自己来祷告，为了我们自己的家庭，为了自己的婚姻，为了自己的感情，为了我们的亲子的关系，为了我们的教会，求主的爱行在我们当中，求主挪去我们心中这样子一个自私的一个意念，自我为中心的一个思想。我们的骄傲就是因为我们不敬畏上帝，我们不爱别人，就是凡事我们是用自己的角度来思考。求主让我们能够心思意念能够更像他，求主挪去我们心中一切的罪恶的一个思想，一切的一个软弱。我们为了自己彼此来祷告，也为了教会来祷告。阿爸父神，在你的面前当中，我们是那样子的一个软弱，你的光照耀着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看到自己内心当中的一个黑暗与软弱。主，我们骄傲，我们自大，因为我们不敬畏你，我们不去爱我们的家人，爱我们的教会，爱我们的邻舍，是我们凡事都用自己的一个自我为中心来成为一个出发点。求主挪去我们心中这样子的一个意念，让我们的心思意念是可以合乎主你的一个心意。主，特别我们今天要为了我们的家庭，为了我们的婚姻感情，为了我们的亲子关系，为了我们的教会来祷告。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软弱的，我们就只有能够来到你面前，我们真实的悔改，看到我们当中的软弱，我们愿意将我们的生命的主权交托给你，让你来带领，让你的保险来洁净我们的生命，我们才能够恢复你起初创造我们那样子的一个形象。求主赦免我们，也洁净我们的心，靠着耶稣的爱，靠着耶稣的能力，我们必胜过一切苦毒，一切的控告，一切不好的心思意念从此不再进入我们当中。求主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仰望你，因为你是我们唯一的一个希望。我们的生命当中或许会有很多的问题，但是主，你告诉我们，你就是我们生命当中唯一的一个解答。主，你是我们前面的一个指引，你是我们生命的亮光。当我们完全交托仰望你的时候，主，我们相信你必带来大大的祝福在我们的身上，而且我们将会成为那个蒙福的人。我们所到之处，我们都带来祝福，无论我们到哪里，我们都为那地带来祝福。谢谢主，也透过今天的一个分享，今天的一个祷告，主，你更新我们的生命，更新我们的思想，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从现在开始，我们的心声心思意念不再一样，我们的生命已经不再一样。这是我们的祷告，也是我们的宣告，这样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名求，阿们。我们再一次用靠着耶稣得胜来回应上帝的一个爱，
靠着耶稣得胜，靠着耶稣得胜，总是神要靠着主爱去得胜，靠着耶稣得胜，靠着耶稣
靠着耶稣来得胜，因为耶稣是一切问题的解答，是我们生命中的一个亮光。哈利路亚！有一位真神，
一位真神，他名字叫耶稣，他来到这世界上，为了拯救我。一切问题解答，耶稣是神，一切黑暗的阳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退化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
谁会真的
真的真神，他名叫耶稣，他来到这世界上，为要救赎你。
生命的意义，
生命的意义，在这不定里，只要你开口呼喊耶稣，
开口呼喊耶稣，
耶稣是神，一切问题的解答。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
将忧伤
变为喜乐，我们唯一的盼望，
将忧伤变为喜乐，
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
耶稣是生命界的问题解答，
耶稣是神，一切问题尽解答。耶稣是神，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
我们一起宣告：耶稣是永恒的盼望。
耶稣是永恒。
再次宣告，
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
哈利路亚！我们一起宣告，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耶稣是永恒的盼望。阿门！大家请坐。